宋江和两个公差在揭阳岭上的酒馆里中了蒙汗药，酒馆的掌柜的对他们三个人正要下手的功夫，前边又来了三个喝酒的，为首的是一个彪形大汉。当这个大汉来到了后屋，一看见躺在板凳上处于昏迷不醒状态的宋江，这大汉给那掌柜的就一拳头，咣的一下子，兔崽子，这就是宋江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怎么给他下蒙汗药啊？啊！掌柜的一听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是你的好朋友啊，我不认识啊，我要认识我就不这么做了，你的朋友自然就是我的朋友啊，快点你给他弄醒过来呀。好，掌柜的马上拿过一碗凉水来，哗的一下子往宋江脸上这么一倒，宋江一激灵，睁开了双眼，他坐起来了，看了看周围站着的这几个人，啊，我这是怎么了啊？就看那个彪形大汉冲着宋江一抱腕，宋大哥，你还认识小弟吗？啊，小弟在这儿等你三天了。宋江一看这个人，上下把他端详了端详，我瞅着你好面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瞅着我好面熟，你说我是谁？哎呀，恕我眼拙，我可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。宋大哥，您呐，见的人多，贵人好忘事，情有可原呐。小弟，我受过您的恩惠呀，这件事儿恐怕您不记得了，但是我在脑子里边一辈子也不会忘掉。那是五六年前了，跟大哥你说，小弟我是泸州人士，是在长江里边玩船的，人送我一个外号叫混江龙，我叫李俊。那年我在泸州运了一批药材，打算要运到冀州府去，这批药材水路走完了就走旱路，由打旱路上我押到了冀州府，到了冀州府我把这批药材就卖了，卖完了之后那一共是七八十两银子，这七八十两银子带在我的身上可就显了眼了，当时有人暗地里就盯上我了。我住在冀州府的一个店房里头，您呢是运城县的押司，上冀州府府台衙门里边办公室，也住在那个店房里边，咱们两个是邻居。我住在店房里边之后，我这个包在屋里放着，大概有的人呢就盯上我这包了，盯上我这包之后，他给我使了一个调包之计，用一个同样颜色的包袱放在我的屋里，把我那个包袱他偷走了。当我回来一看我那包袱的时候，包里一包的都是砖头瓦块，我立时这火就上来了，找店里掌柜的，店里掌柜的说，您带那么多银子，您也没跟我们打招呼，我们也没有特殊替您关照，现在您银子丢了找我们，那我们不能赔您银子。我一听他说的也有这个道理，我自个儿就干着急呀，这一着急在店里边就病了，这一病就是六七天呐，水米不打牙。店里掌柜的一看我这个样子很犯愁，偏赶上您呢无意之中听店里掌柜的说了这件事，您就自个儿掏钱让店里掌柜的给我请来了大夫，给我抓了药，左一副右一副的让我喝，我这个病情可就见好了。我这病情见好了呢，您到衙门里边还给我办这件事儿，您在冀州府衙门里边踢得开呀，都知道运城县的宋押司那是那一代的人物，您让衙门里边办案的班头们四处寻访，结果把偷我银子这个人给逮着了，把我这几十两银子又给找回来了，我病也好了，这银子也回来了，我对您那是千恩万谢，我把这银子拿出来要给您 给我垫的这个药钱，请大夫的这个诊费钱，您说什么也不要，说要跟我交个朋友。我说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咱两个就交个朋友吧。由打那儿，我就拜辞了您，回转泸州。我回来之后啊，见了一个朋友，就跟他讲您这件事儿。凡是跟我相好不错的，都知道您的大名了。我说天底下像宋江这样的人没地儿找去，这次在冀州，我要不是碰见宋江，也许我这命就扔到那儿，我这个银子也找不回来了。我回来之后啊，老想抽空去看望看望您，可是一直在这江上忙来忙去的，没工夫去。最近呢，我有个朋友上冀州办事，骑着马前天回来了，他说得知您呢贪了官司了，而且被赐配江州，要路过这个地方。我一听，这不是见面的机会来了吗？我问他，你在哪看见的宋江？我这个朋友说呀，他说在路上听人称呼你宋江宋江的，他跟你不认识，没墨黑跟你说话，他骑着马比你走得快，所以提前到这给我送了个信。我一听这个事儿啊，我就什么买卖都不做了。这两天我就在这揭阳岭上岭下来回溜达，准备着迎接您呐。我想啊，我到那儿看望您去没有功夫，今天您充军发配路过这儿了，我得喝出点功夫见您呐。所以我就带着我这两个朋友已经在这儿走了三天了，天天在这岭上岭下的这么逛的，一直没把您等来。今天无意中进这个酒馆了，我一问这个掌柜的，掌柜的一说来了您这三位，我才认定是您来了，果然没错。宋大哥，我这一说你想起来没有啊？宋江听混江龙李俊这一番介绍，宋江点了点头，啊，哎呦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你是李俊李贤弟，哎，正是我呀。我来给你指引指引，跟着我的这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姓童叫童威，一个叫童猛，他们是亲哥俩。这童威人送外号叫出洞蛟，这童猛人送外号叫翻江蜃。这哥两个是在这长江上下游卖盐的，跟大哥您说实话，卖盐可不是官盐，他们哥两个卖私盐。按说卖私盐官面上可不让啊，可是他们哥俩呢用我的船叨腾这私盐。我混江龙李俊在这长江的上下游混了多少年了，不管是官面私面都能吃得开，有几个真正过命的朋友，他们一看是我的船，那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他们弟兄两个跟我在一起住，我们三个人可以说交情莫逆。他们两个一听说我要等宋大哥，他们两个买卖也不做了，也跟着我在这儿等您。你们两个过去给大哥见礼。这童威跟童猛过来给宋江见礼，宋江赶紧伸手相搀，哎呦，二位先帝不必如此。接着李俊又说了，宋大哥，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我也得给您指引指引，这也是我的朋友，他叫李立，人送外号催命判官。这个外号不大好听啊，催命判官，其实啊他真是催命的。这个小子就在这个揭阳岭上开了这么一个酒馆，他这个酒馆可不是好酒馆，专接过往的客商。当然了，要是穷人在这路过，他不能劫持你，他专门接那些富商巨贾，专门接那些官面的差人。今天你们三位来了，他就盯上你了，蒙汗药给你们下上。你刚才为什么昏倒了？就是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，这您还不明白吗？宋江点点头，是啊，我也是觉得这个酒劲来得太快了，哎，就是这意思嘛。今天我来到这儿，幸亏来得及时，如果晚到一步，宋大哥 您就让他把您给害了，钱就归了他了。哈哈，现在这个钱是不是你都收起来了？遂命判官李立说：“嘿嘿，实在对不起。”李立这脸一红，您那钱我都搁柜里了，我再给您拿出来。李立开开锁头，从柜里边把宋江的银子又都拿出来了，把这包又放到这儿了。宋江说：“你要缺花的，把这钱你就收起来吧。”哎呦呦，大哥，您这说哪去了？我哪能要您这个钱呢？我要知道您是宋的哥，说什么我也不能给您往酒里边下蒙汗药。宋江看了看在旁边躺着的这两个差人，没有别的，你们把这两个公差让他们也醒过来吧。李立说：“怎么着，让他俩还醒吗？我看这样吧，宋大哥，他们两个是押您的差人，干脆咱给他保存个囫囵尸首，把他俩架起来扔到那江里就得了，您就在这儿，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。”宋江说：“这可不行啊，我是身犯重罪的，赶上皇帝开天恩，天下大赦，我这罪就轻了一等，发配江州，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，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？你们万万可不要这样。”混江中李俊说：“李立，宋大哥那是仗义的君子，不能做这种事情，干脆吧，把这两个差人让他醒喽。”李立拿过凉水来夸夸一浇，这两个借差都醒了，一睁眼睛，哎呀，呵，这一道走得太乏了，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宋江说：“是啊，到了晌午头了，你们二位该睡午觉了，这一觉睡得不错吧？”哎，还算不错不错不错。哎呦，这几位都是谁呀？宋江说：“我来给你指引指引，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。”宋江向这两个借差挨个的指引了一遍，指引完了之后，催命判官李立说：“宋大哥，您倒在我这酒馆里边，我本应该是热情款待啊，结果一见面对您太冷待了，现在咱重新来，这叫重打鼓另开张，再摆一桌酒席，咱在这好好的喝一顿。”混江龙李俊说：“这回你这酒席怎么样？”哎，李大哥您别提这段了啊，当着这两位官面上的人可别说出实话来。两个公差一听，他看看他，他看看他，心想大概这几位也不是善茬。当时他们又重新摆上了一桌酒席，这些个人围坐在一起是痛饮一番。喝完了酒了，这李立要留着宋江在他这酒馆里边盘桓几日。宋江说：“不行啊，发配的期限将到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”混江龙李俊说：“宋大哥，你到在揭阳岭这儿了，就到了我的家门前了，不管怎么着得上我家里边看看吧。啊，哪怕我是凉水温成热水，您得喝两碗呐，也算我报答您当年对我那片恩情啊。”宋江说：“好吧，那就到你的家里边瞧瞧。”他们在这吃喝完了，宋江和两个差人跟着混江龙李俊以及同为同猛三个人走下了揭阳岭。下了揭阳岭走不远，前面有个小村，进了村子，村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宅院，这个宅院就是李俊的家。混江龙李俊把宋江跟两个公差让到自己的家中，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之后，先给献茶是，然后就摆酒啊，留宋江住在他的家里。李俊说了：“宋大哥，我不多留您，您就在我家里边住七天，七天之后我马上放您上路。”宋江说：“不行，七天时间太长了，那公文到了江州没法交代。”李俊说：“这样，那您就六天。”宋江说：“六天也不行。”两个人争着来争着去，最后结果定了三天。这三天李俊陪着宋江是一日三餐，然后领着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来回的游玩，有时候让宋江跟两个公差坐上他的船看看江景。李俊跟宋江就说：“宋大哥，您从这儿到江州这一路上要提混江龙李俊我的这个名字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万一在路上碰见什么别扭事儿，碰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了， 您就不妨把我的名字提出来，您说我是您的好朋友，我想肯定有人会关照您的。宋江说好吧，碰见事情我自然就提起你来了。三天过去了，宋江要登城上路，混枪龙李俊又给宋江拿了几十两银子。这一路上两个公差这个腰包是铸剑的剑骨啊，这俩公差心里边非常高兴，暗想押这趟差可是不白来，这个宋江走到哪儿都有朋友，每个朋友还都得要送给他银子，不但说他肥了，我们俩跟着也肥了，这叫肉肥汤也肥呀。李俊送宋江上路之后回转自己的家中，宋江跟两个差人继续往前赶路。这回赶路啊，宋江这个行家俩公差没给带，宋江本人提出了要带这个行家。张千李万说，宋三爷您就别带这家了，我们哥俩看了，宋三爷您是真正的君子，您不带家也不会跑，跟您说实话呀，就我们俩跑了您也不能跑，这一路上我们俩沾了您不少的光，现在天也热了，您带上这个家走路也不方便，出那么多臭汗犯得上吗？这家呀干脆我们背着得了。宋江一看这两位公差出自一片诚心，宋江也就点头答应了。这阵宋江是甩手赶路，两个公差跟着宋江往前走出来有二十多里路，一看前边闪出了一个镇子，这个镇子估摸着有那么几百户人家，他们三个人由打这镇口就走进来了，顺着大街往前行进，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，他们忽然发现在十字街这个地方围着一帮人。宋江一看干什么呢，俩公差说咱们瞧瞧，他们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一瞧，感情这是个打把式卖艺的，里边有一个人正在那练三节棍，这三节棍耍的可真不错。就听三节棍的棍花之响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嗡嗡嗡嗡，啪啪啪啪。练完了之后，就看这个卖艺的把这个三节棍的棍式一收，在人群当中停足站稳。卖艺的在这一站，宋江往里一瞧，宋江心里边为之一动。动什么？宋江一看这个卖艺的，长得身体比较魁梧，但是这个面色非常难看。这个脸蜡渣焦黄，瞅那个样子是刚得了一场大病才好。宋江想这个人大病初愈就在街头卖艺，肯定有为难之处，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样。宋江这个人同情心比较强，他站在这儿就瞅着，看看这个卖艺的说什么。就瞧这个卖艺的把三节棍放到地下，站在人群当中冲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一抱拳，众位父老乡亲们，咱们这个地方我打听了叫揭阳镇，小弟我初次到桂芳宝地呀、啊，初登桂芳宝地，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，不知道咱们这儿的章法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啊！人生在世都有几不运呢，有一不好运，有一不坏运，还有倒霉运，还有桃花运。现在呢我正在走这倒霉运，跟几位说实话，我走到这儿住到村东头的店里头了，住了店之后晚上受了点风，我就得了病了。这病叫什么病呢？有个名称，它叫伤寒病。这伤寒病得完之后，我是一病半个月，病得我是浑身发软呐，掉了有五六斤肉。敢等我这病好了，我的钱也没了，店钱饭钱拉了一屁股账，人家掌柜的就不乐意了，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店钱，盖了这么多的钱你想怎么办？我说那不要紧，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得想法还钱呐。俗话说呀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欠了人家的就得还人家，我怎么还呢？我身无分文，没法还这个钱。有道是人穷当场卖艺，虎兽拦路伤人，我不是虎，我是人，我不能拦路伤人，我只能是当场卖艺。 小子我在家里边学过几招庄稼把式，无非就是三角毛、四门斗啊、金丝盘葫芦、小胯虎、背布那之类的东西。今天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，就在街头上，我给您练趟三节棍。这趟三节棍练的实在是不怎么样，要跟人家武术大家一比，那是九牛不如人家一毛。但是我练完这个棍，您就看我这张脸这么黄，我大病刚好，能在这耍这一趟棍，这就不容易了。耍完了之后想什么意思？想求您给俩钱儿。哎，我这一说给钱，恐怕有的先生转身要走了。您别走，也别害怕，您有钱就帮个钱缘，没钱您就帮个人缘。您就站在这儿，在这儿瞅着我，给我围这个场子，我就谢谢您，我给您先鞠一躬。说着话，这个人冲着四面就鞠了四个躬，躬给您鞠完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要您多少钱呢？跟您说，我是要钱花，不能分多分少。您给我一文钱我不嫌少，您给我十两银子我不嫌多。这就叫一人有难大家帮，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啊。我一个人要帮您，大家帮不了。您众位帮我一个人，您随便掏出几文钱来可就把我救了。您要真把我救了的话，我离开这个揭阳镇，走南闯北，走在江湖之上，我所到之处都得给揭阳镇的人传之名。我说当初我在揭阳镇上曾经被困住了，困住之后揭阳镇的父老乡亲们那对我真是一百成，大家伙拿钱把我救活了。揭阳镇的人好，揭阳镇的人厚道，我一辈子忘不了揭阳镇的人。或许您又说了，咱们两个素不相识，我兜里有钱凭什么要给你呢？我不愿意给你这个钱，这也情有可原。咱们两个不认识，您凭什么把钱给我呀？有钱给您的孙子给您的儿子去呢，对不对？这样也不要钱，您要不愿意直接把钱白给我，我呢向您卖点东西，您买我这点东西也算是帮了我的忙了。说着话，就看这个人一回身，从放在地下的那个蓝布包袱里边拿出来几贴膏药，他把这膏药在手中一擎，众位看见没有，这有几贴膏药。那位说了，你这个膏药是哪儿的膏药？是仁和堂的？不对。是玉和堂的？不对。是缺德堂的？没那个堂。跟您说吧，我这个膏药什么堂的也不是，这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秘方，我自己买的药，是自己熬的，这是家传的膏药。那位说了，你这个打把式卖艺的，你怎么能有膏药呢？我跟您讲，我爷爷那辈儿可是开药铺的，专门经营生熟药材，我爷爷是坐堂的先生。我们家当初也不像现在我这个样子，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。可是到我爸爸那辈儿呢，我爸爸就是个败家子儿，把我爷爷那点家产全都给弄没了。我爸爸吃喝嫖赌，胡作非为，我爸爸把我爷爷的家产败坏没了。到我这一辈儿呢，就什么也没清楚着。我没清楚着，可是把我爷爷这个祖传的秘方我清楚下来了，用这个秘方熬的膏药，跟您说，药铺里边买不着，大街上看不见。那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呢？是不治头疼脑热？不治。或者是治肝劳气不噎？也不治。那位说治妇女经血不调？更不治。那么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？我这个膏药是专治外伤，跌打损伤，枪刀棒伤。您把我这膏药贴上之后，一天就见效，两天就大好，三天就去根。如果您要是风寒麻木、腰疼腿疼，贴上我这膏药不出七天，准保您就跟没病一样。这膏药卖多少钱一贴？二十文一贴。您如果把我这膏药买了，就全当帮了我这忙了。或许您说了，你这个膏药值不值二十文钱一贴？跟您说句实话，二十文钱一贴卖的这是本钱，要是想有赚头的话，绝不是二十文。现在我从这头开始，哪位要是买着膏药，您就把钱拿出来。您要不买膏药，想赏个小人我几文钱，您也放在我这锣里，我先谢谢您了。说着话，就看这个人把那个锣拿起来，把这膏药往锣里边一放，他由打场子的这头往那头走，一边走着一边冲这些看着闹的点头，他满面含笑。哎，诸位，谢谢您了，您得帮帮忙。您买膏药吗？啊，哪位买膏药？哎，要不哪位赏几个钱？有赏钱的吗？就这位从这头转了一圈，直接走到那头，一个买膏药的也没有，是一个给钱的也没有。 宋江在外边站着，看到这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一处不到一处迷呀。这个揭阳镇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个样子？你就看他那个脸黄的那个样子，刚才他练三节棍练的那身汗，再加上他卖膏药说的这一篇的词儿，无论从哪一点也应该赏给他俩啊。啊，怎么大家伙一点同情怜悯之心都没有呢？宋江一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五两银子来，宋江都替这个卖膏药的有点难堪。宋江喊了一嗓子，卖膏药的过来过来。这卖膏药的一看宋江喊他，转身就走过来了。哎呦，这边您要买膏药？宋江说，我不买膏药，我送给你点钱吧。当啷，他把这五两银子就扔到他铜锣里头了。这五两银子往铜锣里边一扔，这卖艺的一瞧，哎呦，这位爷，您给我这么多钱，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，看来天底下到处都有好人呐。说到这儿，这个卖艺的单膝点地，就给宋江下了一跪。他们这一跪，宋江赶紧扒拉开众人走到里边来。哎，你快快起来，不必如此，这算不得什么。这卖艺的刚一站起来，宋江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拿手一拍他，啪，哎，小子，你钱真多呀。宋江一回头一看，在他身背后站着一个黑的个子。这黑的个子瞅着宋江微微一笑，看来你是外地来的啊，你这钱没地儿花了，怎么单单给他呢？宋江说，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呐，我们不可以周济周济他吗？
你周济周济他，你要周济他得先问问我，你不问我就给他钱吗？
宋江说，我问你。宋江心想，岂有此理。宋江说，我问你，你是谁呀？
我是谁？我是这个揭阳镇的镇主。
宋江想，我没听说过这官儿，什么叫镇主？什么叫镇主？
就这个揭阳镇所有的事儿，我都说了算，都得我做主。